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亲爱的同学平安，我是孙瑞之牧师，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机会跟大家分享教会史的课程。我们这个史鉴呢是中国教会史鉴。我们的中国教会有一个含义广义的，就是凡是隶属于东方教会的唐代景教啊、元代耶律可问呢、还有就是天主教会、东正教会、新教教会都包含在这个中国教会的这个广义的意思里面。那我们以什么样的问题意识来思考教会的历史呢？我们有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会思考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纯正的。那比如我们在历史当中会去观察历代圣经的中文翻译了，还有教会教义的阐释了，还有在中国我们文化处境当中信仰的言说。也就是说，我们最关心的是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历代的圣徒所传的福音他们的纯正性。另外呢，就是第二个问题，教会建造的历程啊，我们会观察历史当中教会治理的模式啊，还有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意识、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实践，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中国处境当中的教会。如果说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都是我们教会内部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关我们教会对外的，它包括了社会文化的关系和教会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可能大家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呢，就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啊。我们之所以有三个上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就是因为我们对教会今天的发展和明天的拓展呢，我们有一些关怀。我之所以带着这三个问题意识，是因为我在牧会当中觉得这三个问题非常重要。也许各位同学在你们自己的实践里面，你可以从历史当中寻找到教训和经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时代的划分。我们中国教会历史呢，我准备给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中国古代教会，这个部分是从七世纪到第十八世纪。为什么从七世纪开始？是因为七世纪唐朝景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福音传入中国，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是历史研究当中能够确认的一个非常清晰可以确认的一个时代，就是唐朝。那么到了十八世纪，也就是新教入华的时期，这个应该是上线和下线的分。第二个阶段是中国近代教会的阶段，我们的时间是从1807年到1949年。1807年，同学们都知道，这是新教的宣教士马礼逊首次来华的时间。那1949年大家也很清楚，这是一个对于教会、对于国家、对于我们民族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份，它可以在这里断代哈，叫做中国近代教会。那最后是中国当代教会，也就是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那么在此呢，请允许我跟大家介绍几本可以做参考书的。第一本呢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志新先生写的《中国基督教史纲》，这是一本号称是第一部用汉语写作的中国基督教通史。它的作者王志新先生呢是一位主内的信徒，他也是当时的有名的学者，他写过《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也写过这一本《中国基督教史纲》。虽然是成书在40年代，虽然比较老，但是 由于王先生的国学功底很强，也很熟悉中国教会的史料，又站在一个护教的立场上来宣扬论述教会的历史，这本书呢是可以在大陆买到，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只不过呢，它的缺点呢，就是它外文史料呢非常欠缺。另外呢，在书的全书的架构上取舍详略也有不足啊，部分的论述呢也不够清晰。但是呢，也不妨推荐给大家。第二本书呢，是香港的剑道神学院的院长梁嘉林先生写的《福临中华》。这本书非常的浅显易懂，而且它结构啊是非常合理，而立论呢也很公允啊，这个是应该是非常好的一本，而也不厚。那第三本书呢，不是太容易在国内买到，也是在香港出版。那么这本书呢，是一部经典，在1929年出版，论述了非常全面，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更正教在华的历史。它的作者呢，是一位来华的宣教士，叫赖德烈，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他在这本书里面主要的进入呢，就是宣教这个方面，由海外到中国，福音在中国扎根，建立教会。那最后一本是推荐给大家，叫《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这本书呢是一本工具书，在国内出版，你可以再买到。它包括了教会历史各个课题的先行研究，也就是说关于有些课题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怎样的一些探讨，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而且有一些个案的分析。如果你对教会历史非常感兴趣的话，这本书是一本必备的书，它可以帮助你的了解现在教会历史研究的现状。好，那么概论部分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讲中国古代教会，从七世纪到第十八世纪，基督教到底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有教父认为呢，是当保罗向西宣教的时候，多马也开始向东方宣教。这位使徒呢，先到了南印度的东岸的马德拉斯，也就是今天的印度的金奈。到了这个地方呢，去传福音，然后慢慢的沿着西海岸到达马里伯。这个马里伯的地方又称马拉巴海岸，是一个旅游胜地。他在这里传福音，在印度传福音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这个时间呢，是在主后的50年到52年间。后来他又离开了马里伯，开始向中国旅行布道。大约在68年，多马返回到印度，然后遭到迫害殉道。那么如果照此传说的话，多马到中国传教应该是在东汉明帝年间，也就是公元58到75年，这是东汉明帝的在位时间。但是历史学家呢，很多的都认为其实传到印度是在20世纪末之前，到印度西南的马里伯福音才到那里。那当时呢，是有罗马的商业船队从红海出发，经过了阿拉伯西兰，然后才到了马里。那么船上的船员和商人当中有基督徒，所以就把福音呢带到了那里。所以我们今天呢，关于使徒多马或者使徒巴多罗买也好，把福音带到中国，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非常遥远的传说。我们今天并没有任何的史料可以看到的的确确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福音传入了。那所以我们从教会历史的研究来看，我们只能把这个作为一个所传闻，一个可能性，直到我们发现相关的资料以后，我们才能够确定。尽管近年也有一些学者在汉代画像石，也就是墓坟墓当中的一些浮雕上面看到一些或许和基督教有关系的一些图案，比如说鱼啊，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鱼是代表着基督徒，但实际上这些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这些浮雕的图案像鱼，是不是有着基督教历史的这个意义呢？因为鱼在我们中国是年年有鱼也是可以的，所以这种也是一种推测。那基督教传入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在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是教会历史就从唐代开始，因为有实物的证据来证明它，也有文字的证据来证明。那么什么是唐代的景教呢？大家都知道，在世界教会历史当中，早期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也就是聂斯多利被定为异端这个事件。 聂斯多利是一个叙利亚人，他本来是安提阿教会的一位同工，那么在428年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但是在基督的人性、基督的神性，就是神人二性和圣母问题上面，那聂斯多利就和亚历山大的主教西利尔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在431年以弗所会议被定为异端，遭到流放，一直到451年去世。不过这段历史公案呢，马丁路德也认为聂斯多利被定为异端是有点冤，或者至少换一个角度来说，把这个异端以聂斯多利的名字命名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事。所以这样的一个教会内部的纷争呢，导致这个结果就是教会的分裂。那支持聂斯多利教会的那些信徒嘛，就在498年在叙利亚正式的独立出来，建立了一个教会，名称就是神圣使徒大公叙利亚教会，也叫神圣使徒东方教会，可以简称是东方亚述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是一个非常有着强烈的宣教热诚的教会，它从叙利亚出发，就向波斯、中亚、印度，并且经过丝绸之路呢，在7世纪的时候就来到中国。所以在早期教会宣教的历史当中，凡是这种宣教的这样的历史都离不开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中国和西方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丝绸之路。沿着丝绸之路，从波斯来了很多很多中亚地区的宗教，比如说摩尼教、拜火教，还有呢就是景教，最早期的东方教会。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叫阿罗本，他是一位叙利亚人，他在贞观9年635年来到了长安。当时唐太宗，就是唐朝的皇帝，派他的宰相房玄龄出长安迎接阿罗本进到长安里面。你从这个事情上你可以发现，阿罗本绝非等闲之辈，他绝非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宣教士，甚至可以推测，那么他来到中国，有中国的宰相把他迎进，或许他就肩负着某些外交使命或者商业使命也说不定。但同时无疑的，他是一位宣教士，他来到长安，那么唐太宗以礼相待，并且呢请他使用唐朝长安的国家图书馆，让他翻译有关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些信仰告白也好书籍也好。他用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一些初步的信仰告白的翻译，呈现给唐太宗。在唐太宗看过之后，就发下一个诏书，就是贞观12年638年秋天，太宗下诏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社教，密计群生。从这个话里面你可以看到，唐太宗从阿罗本所给他的一个信仰告白当中发现，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可以帮助他治理这个国家的，是可以帮助他安抚百姓的。他提到说，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相来献上经。其实这个波斯所说的并不是阿罗本的家乡，阿罗本是叙利亚人，在当时被称作大秦。所以在最早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最高的统治者他甚至都不能够确定这位宣教士他真正家乡在哪里，是从哪里来的。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交通非常的不便，中国和对外的联系呢也是所知有限。那唐太宗继续在诏书当中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此无翻说，理有妄生妄权，既无立人，宜行天下。也就是从他的这个翻译的教理里面，唐太宗看到了这个教理是玄妙无为的，他还是从道教的这个理解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信仰。或许呢也是阿罗本翻译里面使用了大量道教词汇也说不定。那不过呢，他还是认为这个道理是很好的，所以呢济物利人是他的一个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济物就是可以对中国的国家的经济有利，利人呢是对中国的老百姓 有好处，所以宜行天下，应该是在天下可以传播。那么唐太宗在这样的一个诏书之后呢，同年就下诏准许景教传播，并且在长安的义宁坊建造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它的名字就叫波斯寺，或者俗称波斯湖寺，因为它是从西方来的。这个波斯寺也是反映了在早期的基督教刚入华的时候，中国人认为这个宗教是从波斯来的。但实际上呢，当时东方教会的大本营是在叙利亚这个地区，所以可见呢，我们中国在开始认识基督教的时候，连他来的这个地区的名字都有出入。直到呢，将近100年后，天宝四年，也就是745年的时候，因为终于明白了景教是来自于叙利亚的，也就是大秦，所以当时的皇帝特别颁诏改寺庙的这个教堂的名字叫大秦寺。所以从波斯寺向大秦寺的转变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就说明我们认识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容易。好，这是一个景教来华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那我们下面接想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如何的向中国人用中文来传讲基督的信仰呢？所以我们说景教的这个易经著述这个方面是他们来到中国传教最大的一个难题和挑战。在当时他们可以借鉴的是已经来到中国将近500年的佛教。佛教来到中国是在汉魏时期，也就是公元1世纪初的时候。那么这个时期佛教来到中国是由西域和印度的僧人来到中国宣教，宣讲佛教的教理。他们也没有什么文字，只能是口口相传，用了很多很多中国固有的名词观念思想方式来比附佛教的内容，这叫做一种配说。所谓的配说，他们当时叫做格义法。格义法就是用中国的一些比如说五蕴来配五行。像五蕴呢是佛教的观念，叫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就是整个人的整体，色是人的身体，受想行识是人的情感思想和精神。所以总体来看，这是人整个的一个人，或者是万物的五个方面。那佛教的着眼点是万物包括人在内都不是真实的，都是虚妄的，就是空。而中文没有相配的完全相配的词语，那就中文拿当时的佛教徒的宣教就拿来着中国文字的五行来配合。所谓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其实是用来形容客观事物世界的一些起源多样性和不同的构成元素的。其实它的着眼点是在实，也就是真实。你看到五蕴配五行，其实这两者说的是完全不是一个意思。所以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他们的格义法，也就是配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造成了佛教信仰的一种很多的这个曲解和误解。所以呢，有和尚说这种方法，这种格义的方法叫于理多违，就是与佛教的道理有很多违背的地方。但是呢，在当时也是没办法，因为刚刚来到中国。佛教呢和中国文化其实完全是两张不同的意义网络。佛教入中国只能是将佛学的概念安置在中国意义的这种网络当中，和中国固有的道儒这些概念呢建立关联，使得佛教的教义呢容易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强化了佛学和中国文化的一种共通共认性，还有呢削弱了中国人的一种排他的一个心理。只不过呢，当佛教在中国立足生根之后呢，他就不能够仅仅是求同，而且呢他还要把他自己独特的那身份呢来彰显出来。所以到了中国南北朝以后呢，在佛教易经当中呢，他就大量选取了音译，也就是说出现了很多佛教的名词，甚至呢影响到我们中国人日常用语。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哎呀咱们什么都是缘分哈，这个缘分其实就是从佛教而来的。中国佛学呢然后终于就可以进入到一个独立发展的阶段。所以呢这个格义 也就是说用中国的一些术数来复合佛教的一些教理，这种方法呢渐渐的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不会再被佛教所使用了。那在这佛教这段历史当中呢，他们称呼这个叫做慧峰东山啊，他们智慧之风啊向东传来，叫慧峰东山。于是景教在传入中国的时候，他们必定是向这个佛教传入中国学习，因为佛教毕竟从西方经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已经经过了将近500年，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基督教出入中国的时候，他们在翻译圣经上也学习佛教的这种格义法，被称作是景峰东山，他们自称是景峰东山啊。可是在基督教入华的时候，其实他们面对的呢就是儒释道三教并存的一个意志文化体系，而景教自己呢真的是处在一个弱势，还没有能力建构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因为他们用什么样的词来表达这个信仰还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摸索的过程，他们没有办法马上的确立自己的话语权话语身份。其实你在翻译这个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比如说你用什么词来翻译神，你用什么中国文字来翻译基督，很多的概念包括教会，这些都是要慢慢来去做的。所以佛教这个格义之法呢扎根中国的经验就成了一个弥足珍贵值得借鉴的东西了。所以从唐朝的景教它的翻译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格义法在中国200多年一直是作为景教传入中国的一个策略来使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景教这个词，什么叫做景呢？景教这个景字在中文里面是说真常之道妙而能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说这个景呢是光，是大，大和光确实在中文的意思里面可以很好的表达这个真理的元素。那么景字就被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选择了一个中文表名称的一个字，它一旦确立为汉译的名字，它就有一种构词性，有一个很强的构词性。比如说景门，景门就是基督教的意思，景法就基督教的真理的意思，景寺就是基督教的教堂，景众就是会众啊，弟兄姊妹，那景命景福都是可以说是基督教方面的，景力就是一个大能的意思，还有景尊，这里面就是说上帝，景日呢礼拜天，景峰呢就是圣灵，景士呢就是教士。所以景成为了中国基督教第一个用来自称的名字。那么景教在这样的一些翻译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些文献，在今天呢这些文献真的保存的并不是很多，所以研究景教的资料呢是论字数来数的。到目前为止所有景教的文献呢据统计一共存在16355个字，经过语言学家把它切分成为879个词语，我们可以分析看到它来自于儒家的词语的比例是最大的。你可以想象就是当时景教徒真的是越来越意识到儒家是中国的一个强势的意识形态，占主流思想地位，所以他们用了大量的儒家的词语，在景教这个16000多字当中呢占了 37.8%。 第二个呢就是佛教是占了 29.9%， 道教呢是占了 11.2%。 你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景教文献当中反映出来当年的这些景教宣教士们利用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词语非常艰难的来构筑着他们的信仰，用中文来表达。那在这里面他们最可宝贵的是有 21.1% 的景教的专门自己的用语，比如说他们有翻译敬风就是圣灵，出人就是亚当夏娃最早的刚开始的人，还有上悬高就是钉十字架高悬，这样的一些景教独特的用语呢就看得弥足珍贵。我们最后评价一下，论述一下景教它信仰，其实景教的信仰也是非常的全面的来介绍了基督徒的信仰，比如说真神的信仰、三一神论、基督论、救赎论，非 非常全面的符合了基督教的一个正统信仰。当然在这些关键词里面有大量的佛教和道教的用语，不免呢让人感到一些混杂，使得有一些中国本土的这种文化借这些词语呢进入到景教当中，引起一些误解。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也应该体谅到他们刚刚来到中国，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艰难，这是一个起始的阶段，也是一个试验的阶段，他们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难能可贵了，这是一个开始。
为中国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同心合意屈膝在你面前，为我们所爱的国家中国来祷告。天父啊，感谢你爱我们中国，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前，您就差派以及感动您的仆人来到中国，将你的福音传给中国同胞听。天父，谢谢您顾念中国，也一直保守看顾中国。虽然经过不同的年代，换过不同的朝代，但是天父你的眼目一直注视也看顾着我们的国家。这么多年，从以前到现在，福音一直在中国传扬着。就算曾经有拦阻，有极大的逼迫，甚至是封闭，但是主啊，你的慈爱不断绝，你拯救的工作没有停止过。天父，我们真的深深为此感恩，我们恳求天父怜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骨肉之亲，在中国，在现今的世代当中，为我们开更多传福音的门，带领我们这一群中国的基督徒能够更勇敢的，更有决心的，也能够更有智慧的努力的传福音，让我们更多的同胞能够有机会听闻福音，能够认识爱他们的神，接受你成为他们的父，他们的神，从黑暗当中转向光明。听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生命。